耶稣对门徒这样说，也对我们每个人这样说：我们是世上的盐。这世上的盐和光，我们太熟悉了。那么，但是到底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什么意思？是世上的光。可能我们说我们要活出真理来，活出善良来，活出爱来，因为圣经有这样讲。我们等一下也会再提。世上的盐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不太难了解，我们大概可以知道盐有两种作用，一个作用是防腐，一个作用是调味。那么我们是世上的盐，大概主耶稣的意思是，基督徒要让这个世界呢，不要继续的腐败下去，因为我们在世上有防腐的作用，我们靠着主，我们比较正直、善良。当然，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罪人嘛。但是，我们靠着主，我们能够比较善良、正直，我们比较嫉恶如仇，我们比较，如果在神的怜悯之下，我们比较自己少犯罪，而且可以警惕叫别人不要犯罪。我们是世上的盐，防止这个世界更多的腐化。这一类的工作呢，旧约的时候，先知常常做，先知常常斥责一些罪恶，不要叫社会上的罪恶太多。那么先知，会责备使世上腐败的人，譬如说，当拿伯被他的葡萄园被耶洗别夺走了以后，那么先知就去责备亚哈王，让亚哈王很难过、很不好意思的悔改了。那么，我想这个对于当时的风气会有一些改善。这个世界总缺少正义，缺少慈爱，缺少很多美好的东西，而这个世界太多腐化的东西。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即使我们现在年长，当我们在家里或者环境当中的时候，求主让我们不会使世界更腐化，不会使我们家更腐化，而使我们家能够更不去腐化。各位，这个要怎么做？我也觉得很难说了哈。我没有你们的阅历那么多，不过。我也68岁了哈，对，我也要退休了哈。那么，当我在年纪慢慢大的时候，我也知道一件事，包括在家里，我们不能讲太多的话，或者不宜讲太多的话。那么，因为小孩子有小孩子的世界，他们很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也许他们觉得对。那么，我们在家里都不太容易做盐，如果说做盐是指着防范腐化的话，但是呢，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若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是错误的事，那么也求主怜悯恩待。我不知道，当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的时候，他没有确实的讲我们怎么做，就是包括你在家里面看到孙子孙女。一些不当的举动，或者是花太多时间在电玩上面，或者是对父母不礼貌、不恭敬，或者看到孙子孙女在打架，或者是做错事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防范这些事？我没有看圣经里面给我们太多的例子，我看到例子多半是先知。那么家庭里面呢，我看到我们需要小心。我们不要失去盐的作用。我感觉大卫犯罪以后，他就比较不能做盐了，就不太能够防范罪恶了。大卫犯罪以后，大概我们每个人都有类似的情形。我们犯罪以后，我们的良心就脆弱，我们良心就被控告，那么当然也可能慢慢硬起来。但不管怎么样，当我们良心被控告的时候， 我们不太敢责备别人。假如我自己抽烟，我发现我儿子在抽烟，我说儿子啊，你不要抽烟，儿子一句话就反驳了，你自己不也抽烟？就是我们做错事了不太敢讲话。大卫呢，做错事了以后，当他知道他的大儿子暗嫩犯淫乱强奸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的时候，圣经讲大卫王知道这个事非常愤怒，但是他一个字都没有骂暗嫩。他没有骂暗嫩可能有一个理由，就是他就是向来宠小孩的，大卫对小孩子很宠的，但也可能有一个理由，他如果骂暗嫩说你这个畜生怎么可以强奸你妹妹，暗嫩会说父王在上，你不也是一样吗？你强奸别人的妻子啊，大卫就没有话讲了。所以大卫就在犯罪了以后，他比较不敢去责备罪恶，包括自己儿子的罪恶。后来当亚沙龙把暗嫩杀掉了以后，亚沙龙杀暗嫩固然是为妹妹报仇，暗嫩也实在不好，但是亚沙龙杀妹妹总也是一件错误的事，不应该的。那么大卫也很生气，但是大卫也没有处罚亚沙龙。大卫没有处罚亚沙龙，因为如果大卫把亚沙龙叫来骂一顿，你这个畜生怎么可以把你哥哥杀掉了，那么亚沙龙会说父王啊，你不是也用计把你的将军杀掉了吗？就是大卫就没有话讲了。所以我们要做世上的盐，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生活是正直的。而有的时候当我们犯罪，我们一定会犯罪，魔鬼会攻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一错再错。就像大卫一样，他因为软弱犯罪了，他也不想提这些事，就希望大家都老老实实过生活。可是人在罪恶的世界，如果我们不提醒，人会继续犯错的，所以那个雪球就越滚越大。暗嫩犯了罪，强奸他妹妹，大卫不处置，亚沙龙就杀那暗嫩，亚沙龙杀暗嫩，大卫也不处置。后来呢，闹得整个全家很不和睦。后来终于大卫跟亚沙龙和好了，可是大卫一直都没有处罚亚沙龙，亚沙龙就干脆要造反了。亚沙龙怎么造反？圣经上说啊，亚沙龙站在城门口对那些有冤枉的人说，你有什么冤枉？他说我有如此这般的冤枉。他说哎呀，你真是很可怜，不过我爸没力气听你的话，哎呀，如果我做王就好了，我一定替你伸冤。各位，亚沙龙是在耍诡计，但是有很多人很有委屈也是真的。我觉得大卫在犯罪以后，他管理他底下的部下就越来越放松了，很放松。因为再一次我说了，我们每次要责备别人，想到自己也犯了错，或别人说啊你还不是那样，就没话讲，就不好意思，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错误，又上魔鬼的当，就是官官相护，我不讲你，你也不讲我，那这样魔鬼就会越来越得势。大卫的时代，亚沙龙固然是不对，让全民造反，但是也是因为大卫管理下的政府越来越不公平，所以就有造反的事情。那么我提大卫就是大卫犯罪以后，有一点像一个失去贤位的盐，就很辛苦。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犯罪是难免的事，哎呀，我们真是罪人，求主可怜我们。但是犯罪以后不要上魔鬼的当，认罪悔改，求主让我们仍然活出正直的生活。也请各位注意，我刚刚讲的意思并不是说哦主啊 让我不要犯罪，这样我好骂人。就有的时候我们做对了，如果我们的对只是让我们天天对那些不对的人发脾气骂人，那就是法利赛人，就自义了。我们做世上的盐，不仅要责备罪恶，我们做世上的盐也要让罪人有机会可以悔改，那就是盐的另外一个功用。那么盐一个功用是防腐，另外一个功用是调味。好像一方面这个世界呢腐败的很厉害，神的儿女要在这个世界让罪恶让罪恶让邪情私欲充满了世界的各样邪恶的事情尽量能够减少，因着我们有一个见证，美好的见证能减少。但是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一天到晚只是像警察一样，连警察现在也不是很凶的，警察现在都很温柔的，反而是歹徒和民众很凶啊。那么就但是我们就说嘛，我们并不是只是像一个很凶的人在责备别人，我们也像盐一样让这个菜调味很可口。现在都讲少盐少油哈，但是各位我们也不能无盐无油哦，就是如果真的吃完全没有盐的东西，我们会觉得太没有味道了。这个世界呢说真的没有味道，这世界有各种刺激，这世界有各种声光电色各种东西，但是他们里面没有真的智慧，也没有真的爱。基督徒要像盐一样让这个世界有味道。哎呀，不管是好的圣经的故事道理，或者说好的教会历史上传统的这些名著，或者说很多包括我相信你们已经试了，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活出的见证，都是很值得让不信主的人羡慕。人生不信主的人最喜欢的最常有的也不过就是吃喝玩乐嘛。然后我不是说那些吃喝玩乐都不好啊，但是像我们这样的年龄啊，六十几岁退休了，我的同学啊大概都是，哎，老康啊，要不要去做 cruise 叫什么，反正就是坐那个游轮哈，坐游轮。然后每次坐游轮都是一样，就是拼命吃嘛，吃了睡，睡了吃，真的跟养猪一样，就是在那里偶尔下来走走路。这我不觉得不好了，我有机会我也愿意去，不要吃那么多，但走一走看一看很好。但是各位，那个生活天天就是这样，也是没有趣味，实在很真的很无聊。那我也觉得就现在游戏啊玩的都是刺激人，像那个抓那个什么 Pokemon Go 那个叫什么东西，就是也是就是刺激你嘛，你天天玩那个让你沉迷在其中，你的生活并不会更丰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丰富更美好。我们不是都是所罗门，但是所罗门呢，我们所罗门的智慧我们也希望我们有。我希望我们在座每个人也是，让我们从神的真理那里得到丰富的爱丰富的智慧，能够让我们的家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教会能有一些喜悦。哎呀，这一点啊，对不起，容我吹一下牛了，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已经要退休了，因为我退休里面有一个工作我是一定不能再做了，就是我们教会有那个康爷爷说故事，以前是康爸爸说故事，后来就变康爷爷说故事。说故事呢就是跟那个幼稚园的，我们是跟幼器，就是从小一幼稚园一直到小六的小朋友去讲故事。我一年以前讲四次，后来变三次，后来变两次。 那么更早的时候，我儿子就他们现在都二三十岁了，在以前小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讲故事。各位，讲故事，讲圣经故事、遇到故事，或者激励你的故事，不必都很无聊，哎，可以非常有趣。那么神怜悯我，哎呀，讲起来你们不知道相信不相信，因为我讲了二十年的这些故事，我们教会的小朋友呢又都很聪明，他们父母也都是知识分子，常常如果你讲一些他们都知道的白雪公主啊，听过了，听过了，你一开始他们就要闭你的嘴，所以讲那个故事呢要自己有的时候要编一些，有的时候又确定他们没有听过的。哦，我要讲好多故事。我跟他们讲过双城记，我跟他们讲过托尔斯泰故事，我跟他们讲过，这不好意思，这但是真的。法国有一个短篇小说家叫莫泊桑，那么他写过一个故事，我在这里也可以讲一下。我没有想到跟爷爷奶奶也讲故事起来。那个故事呢，是讲一个妓女的故事。你看，我跟小朋友讲妓女的故事。那么那个妓女呢，是德法战争，巴黎被德国包围的时候，有一个法国巴黎的名妓，这个名妓呢，很有名的妓女呢，跟杨贵妃有点像，很红，很漂亮，但是呢，很胖。所以呢，我们中文有人翻杨脂球，绵羊的羊，脂肪的脂，皮球的球，就是她的皮肤很白，像一只羊，但是呢，又胖胖的，像一个球。他是一个很乐观的一个很欢喜，那么个性很好的一个妓女。那么他就跟有一些人一起坐马车要逃出巴黎，要到乡下去。那么在马车上的都是高贵的人士，包括政府的官员，包括绅士，包括修女，大家上车都很像，对不起，我就说了，都很像法利赛人，都很神气。一看到，哎呦，这个妓女就不想理他。那么，那修女在那里数她的念珠啊等等。但是杨子球他很有经验，他带了一大堆吃的。逃难嘛，他因为有经验带了吃的。那么大家本来都很神气的，但东西没有，他们没有准备带吃的，就肚子饿了。杨子球是从他座位底下拿出一个篮子，一大堆非常好的沙拉、三明治啊、果酱啊什么东西，吃得很香，然后又分给大家啊，大家就对他也算一下很客气。后来他们到了一个乡下的旅馆，那么一进去发现那个已经有德国人住在那边了，就德国人就开始威胁他们，对他们很不客气。然后跟他们问话了以后，第二天早上就说，你们这批人要被扣留在这里，不能让你们走，你们可能是法国的间谍。哦，我们不是啊，反正德国人就一定要扣他们，扣留他们，那是一个中尉，扣留他们。那么扣留他们一天两天三天都不放他们走。那么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没有钱，也没有什么东西。后来那个德国的中尉就暗示了一下，你们可能猜得到，他要杨子球跟他睡觉，只要睡一觉，这人都放掉。那么他是有一天把杨子球叫到办公室去，然后杨子球出来的时候满脸通红，生气，把我看成妓女，我还是爱国的。他们说什么回事？怎么回事？哇，那个德国人好下流！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扣留我们吗？他就是要我去睡觉。他刚跟我讲，我跟他睡一觉，我们通通可以被放掉。哎呀，真是坏的德国人！我们坚守。他说我 我自己是妓女，但是我还是有法国民族的精神，我不要做汉奸。大家说对对对对对，这你虽然是妓女，但是我们都是基督教国家，女人不可以做这种下作的事。第三天第四天这样讲，第五天第六天这样讲，大家被关在那里越关越闷。后来就开始，你也猜得到，有人对杨子求小以大义。哎呀，你平常就是接客的嘛，现在不过换一个男人嘛，你接一个客，那么也对你没有损失，我们都被释放，这是耶稣精神啊。那么反正讲到最后，杨子求就同意了，就跟那德国中尉睡觉，然后第二天他们都被放走了。但是最后这一幕很悲伤，就是在车上没有一个人理杨子求，每个人都嫌他肮脏，跟德国人睡觉，杨子求一个人在那里哭，故事就结束了。各位，我要跟小朋友讲什么？我要跟小朋友讲，就是我们不要做法利赛人，我们要做爱人的人，我们要有怜悯的心。就是如果要再继续讲下去太多了，这个故事很多，动物的这等等很多，提一下不讲了，提一下。我还讲过福尔摩斯探案的一件事情，福尔摩斯探案讲，听起来你们又会吓一跳，吸血鬼的故事。各位，我当然不相信有吸血鬼了，那福尔摩斯也不相信。在那个故事里面，听说有个家里面发生了吸血鬼的事情，那么福尔摩斯就去侦查，查出来根本是人装出来的事情。那我讲这个故事，教小朋友要思想，不要迷信，要头脑清楚。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哇，讲那个故事啊，要很长的时间准备，很多时候要改编，因为这些故事常常儿童不宜哈，要改一改。那么，然后最辛苦的就是要表演。那么要表演，譬如说我讲到印度的一个故事，一只老虎去吃那个牛，那只老虎就跳起来，我就跳到一个小朋友面前，就咬他的脖子，我就咬他的脖子，哇！每次讲完这个故事，累死了。但是我觉得对小朋友也有帮助。因为我说这个，我们的主耶稣也会讲故事，我们主耶稣也把上帝，主耶稣这样讲，我要开口把创世以来的奥秘用比喻说出来，神用各样的方式，用花草树木，用故事，用文学，用音乐，用各样的东西让我们的生活丰富。有很多人有个错误的观念，以为犯罪，在罪恶过犯中吃喝嫖赌才会快乐，完全错了。吃喝嫖赌没有真的快乐，在神的正道里面，真道里面才有真的快乐啊。这也是现在我不知道还可不可能了，应该还是有了。小的时候看迪士尼的电影很好看呢，那很好看的电影我也讲过，他有个电影叫《父亲离家时》，讲到一只狗后来被他们家的小主人杀掉的事情，也是叫讲到牺牲。哇，那故事，那个电影真好看，讲那个故事也很动人，我自己讲都会流泪，尤其那只狗因为得了狂犬病最后要被射杀的时候，是很悲哀的事情，那个小孩很痛苦。那么讲这些事，想到以前的电影，想到我们在非常好看、娱乐、好玩、又哭又笑、又欢笑又欢喜的东西里面，我们生活很丰富，也学到了正路。我自己整个在觉得，当然所有的人类的文化文明没有比圣经更宝贵的，圣经里面也充满了上帝 用各样方式让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不至于无聊致死，让我们因为在活在真理和爱里面丰富有余。就这真的是我觉得现在缺少的。现在电影、电视、小说作品都是越混乱越好，乱伦啊、受教啊、杀人啊、谋杀啊，或者是不正常，或者根本没有意义，这些东西来刺激人，或者用一些声光电话让你觉得很恐怖刺激。各位，这些其实真是很无聊。我很希望，我觉得我们的主也希望，教会是世上的盐。我们不仅把上帝的律法活出来，告诉人应该怎么样生活才对，我们是严格的，不要叫这个世界堕落，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上帝的智慧和爱，把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让我们活得更好。我看过很多，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包括好的基督徒老师，包括好的基督徒医生，包括好的基督徒，我们不一定技术都比别人好，我们也不一定都比别人聪明能干，但我们有一颗上帝的心，我们对人就比较良善，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各位，求主帮助我们，即使我们现在到这个年龄，我也是求主帮助，不要消极，不要悲观，不要失望，我要让我家里的人更愉快。我也感谢主，我妈妈93岁，我有时候回去陪她的时候，对老人家好像很多事情记性也不清楚了，但是我觉得神是在给我妈妈很大的恩典。她年纪这么大，她真的心好善良，她总是替我们想。每次我们有客人到家里了，吃过饭，我们都会礼貌地说，哎呀，康妈妈康奶奶，你坐着跟我们一起聊嘛。我妈妈就会说，我进房间去看电视。哎，你讲话很有意思啊。我妈说，我是老人，我有自知之明，我讲的你们其实都没有什么兴趣，我坐在这里你们还要照顾我，还要陪我，还要搭腔，你们都谈得不能很畅快，假如你们观点跟我不一样，你们还要小心一点，你们彼此之间可以大声讲，跟我就不行，我还是进去让你们快快乐乐的谈话。各位，这样的老人非常可爱，他就当他现在不太会像小的时候一样变很多花样让我们很快乐，但是他仍然让我们觉得很温暖。就我们是世上的盐，是表示我们有严厉的部分，不要让这个世界腐化。这求主帮助我们不断的因着我们有主的生命，越来越善良，越来越让那些犯罪的人在我们面前不敢放肆。也求主提醒我们，像在大卫身上学到的功课，不要在犯罪之后我们就软弱，就退后，失去做盐的功能了，失去防腐的功能。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头脑，也求主让我们常常能够吸收，能够提供一些方便。哎呀，也学会，我在上个礼拜去上海，去一个教会讲道，那个教会里面呢也有一个班级是小学6年级的班级。那么那个教会呢就说，康牧师他们聚会完的时候请你去祝福一下。我说好，我就去祝福。等聚会完了我去祝福的时候，他们说，今天有台湾来的康牧师来我们这里，机会难得，康牧师请你勉励个10分钟。就是突然要我讲一些话，那么各位，我不一定能够讲一些什么话，但是求主也让我们像彼得说的一样，常做准备，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把这个 我们为什么有盼望，我们为什么有喜乐，我们为什么信神，我们为什么觉得神好，我们常做准备把它讲出来。各位，我说这些话都不是说我们要很死板的背一些教条教义，我只是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的生活思想言行是美好的。如果我们年纪渐渐大，这个没有如果的，一定是年纪渐渐大，我们年纪一定渐渐大，我们一定慢慢衰老，我们的记性各方面也许真的是不如以前，不是也许，一定是不如以前。我也真的在想，我们也彼此代祷哈，因为这个是很严肃一个真实的事情。我在教会里做老人的工作，就是只有探访一下，我们很关心老人的工作，我们一年有四次老年人的郊游，那每次郊游大概都有四部游览车，然后有大概有最少两个医生两个护士，然后有一大堆的人，哦，各位要有各种状况的，包括有的人走到某个地方在厕所里出来忘记怎么走了，就是我们还要去找，就是有这些状况。好，但是我们办的都不错，那么我们在医院里面探访，老人院里面探访也都做得很规矩。但是我们真的为这个祷告，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让做老人的盐让他们生活不会那么无聊。本来去探访老人，碰到一个老年人，哎呀，陈奶奶，你真的好有福气哦，已经九十几岁了还这么健康，求主保守你长命百岁。他们都会讲，康牧师，不要长命百岁，主现在接我去就最好了。就他们很诚实的说，他们活得很辛苦，活得很辛苦，我也知道嘛，不缺钱，小孩也孝顺，住也有住的地方，也有外劳，甚至有的身体还不错，但是真的生活很无聊，电视也看不下去，没有什么好看的，然后吃也吃不下去，没有什么好吃的，就是等吃等睡，他们说等死。各位，我不知道怎么办，教会去探访他们是对的，教会为他们祷告也是对的，但是怎么样让老人的生活能够丰富一点。各位，你说啊，跳一点什么舞啊，哎，那也是在七八十岁的时候，六七十岁的时候，八九十岁就很难了。我觉得我们需要为这个祷告，让教会能够想出怎么让老人的生活，让这种我们说什么独居老人或各种老人真的能丰富一些。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想到答案，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那么但是我觉得神的话一定有帮助，我们怎么样可能还是需要一些陪伴，走路啊散步或怎么样的，怎么样做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各位，我们大有可为啊，人的生命真的不无聊，人的生命太多事要做了，这么多罪恶我们要防范，这么多无聊我们要让它更丰富起来，这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你看到大卫的生活，你看到圣经里面的人物，一想到上帝的恩典也就会让我们丰富起来。圣经里面我最近也注意到这些，我忘记是诗篇哪一篇了，那里特别那个有一个人讲，我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就我们多么希望能够快一点能够学会这样的习惯，怎么来怜悯恩待，使我们也能怜悯恩待人。好，这是盐。那么盐若失了味，盐会失味，这我们不懂的。那么可是解经家告诉我们，耶稣那个时候在以色列盐都是盐盐，所以盐盐就是有一块石头，这块石头里面呢盐分非常高，那么通常使用这块石头就是拿一根线把它绑起来，然后煮汤的时候把它放在水里面， 那盐分就慢慢渗出去了，然后再把它拿起来，久而久之这一块盐石头就没什么盐了，然后就丢到外面去了。这跟我们的情形不一样，我们盐不会失味的，但是在耶稣这个时候盐会失味的。盐会失味就不能够再咸了，没有用处，就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这一点要提醒一下。我们想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用一些我们的观念来说，就是我们观念常常会说神充满了怜悯，这没错，这不是我们的观念而已，这是圣经的观念。神怜悯穷乏的人，神怜悯没有能力的人，神怜悯恩待我们，这都是真的。神赦免罪人，神拯救罪人，神宽容罪人，我们不好他饶恕我们，他宽容我们，这都是真的。但是我们往往在神的宽容里面有一点忽略，我也不知道这个忽略是不是因为我们实在失败太多了，所以我们就采取这个态度。什么态度呢？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哎呀，我们就做就好了，收获怎么样没关系，我们就传福音就好了，信不信耶稣，哎，这在主的手里。这态度是不错，但是圣经提醒我们不是这样的。保罗说撒种的人不是只问耕耘的，撒种的人要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撒种。你任何一个服事不是只问耕耘的，我们假定我们计划要有很丰富的收获。那么我再这么一想就发现真的是这样了。耶和华在旧约的时候，以赛亚书第五章就写到说，耶和华对他的葡萄园是有指望的，如果他尽了一切的心力把葡萄园用最好的园丁、最好的种、最好的土壤、最好的肥料，结不出果子的话，他就要把这葡萄园毁掉。新约的时候耶稣说，如果一个无花果树三年没结出果子，就要把它砍掉。那么在罗马书里面，橄榄枝不结好橄榄的也剪下来。就是神有丰富的恩典，这恩典都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如果领受了这个恩典不结出果子来，神是严厉的。甚至耶稣举了一个例子说，神给我们恩典，给我们5000两银子的恩赐，给我们2000两、1000两银子的恩赐，他指望我们要赚5000两。你把1000两银子原封不动还给耶稣，耶稣说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哇，我们的主要求好过分啊。那个仆人说，你是一个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我就害怕。主人说，你说的不错，你知道的话你就最少还要还我一点利息。对不起各位，这都是我们平常不讲的，但这是圣经里有讲的。也就是神指望他那奇妙的生命、奇妙的救恩临到我们会有结果。那么这里也是一个例子，盐不可以失味，失了味就丢掉，那么就被践踏。那我们就刚才已经讲了，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多结果子。我们怎么多结果子呢？当然最重要是要连于基督，不断的连于基督，不断的用信心仰望基督，不断的要从主那里有领受。我们如果没有领受，我们不能付出；我们如果不能没有吸收，我们不能结果子。我们需要不断的领受，不断的仰望主，不断的这个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不凭信心我们一定结不出来，迟早会枯干。我们也要常常记得求主让我们在犯罪以后不要被魔鬼勒索，让我们犯罪以后仍然 到主面前求主保血洗净，认罪悔改，重新做人，而继续的不要像大卫一样就懦弱就软弱就不敢责备罪恶了。我们也再一次说，不是我们没有犯罪我们才敢责备罪恶，不是我们不犯罪不是为了要骂人的，我们只是希望我们不犯罪使我们良心更平安的可以不被魔鬼攻击。但是如果我们犯罪，记得主那里有，我们在主那里有中保。我在说的意思就是，我们怎么叫我们这个盐不失味，连于基督，另外求主修剪。那么因为盐不失味，盐怎么不失味是没办法的，我们只是知道我们失去了基督徒的身份见证，神是不喜悦的。我们不要失去，不要失去就要不断连于基督，不要失去就要被主修剪。耶稣说，如果一棵树不结果子就要砍掉，如果结果子就要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哇，很辛苦哎！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棵树，你不能不结的，你结了，你不结你该死了，被砍掉了，你结了也该死了，会被剪。那耶稣是说要修理，那个话要用台语来了解，修理这棵树。我们越结果子，我们越荣耀上帝，神为了不要我们骄傲，常常就会修剪修理我们，目的都是好的，让我们结果子更多。好，所以求主让我们的生活里面总是仰望主，总是依靠主，总是愿意学习，使我们生活更正直，也更喜乐，也更丰富，让其他的人也能丰富喜乐。当然我们再一次说，我们现在不一定能学什么新的本事了，但是希望主给我们一个良善的心。好，下面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一段有点复杂，我们刚刚也提过，再提一下，世上的光是什么意思？当然不是指我们是电灯泡了，人不是电灯泡，是光是什么意思？是盐叫我们要防腐，盐叫我们要调味，是盐叫我们要盐，要能够阻止罪恶，是盐叫我们让人生活丰富愉快。是光呢？可能这个要从整个圣经来看，尤其约翰的著作，光第一个常常是指真理。所以我们是世上的光，就是说我们常常要活出讲出传扬真理，求主让我们把真理讲出来。现在当然真理越来越不明显，这个世界越远离上帝越没有真理，那么包括神的很多规定大家都不听，我们求主让我们是光，讲出上帝的真理。第二个，真理常常是在指责爱，这个世界缺少光，缺少爱，缺少上帝的爱。那么当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以后，我们希望我们多把上帝的爱活出来，让人在世上有盼望。光是真理，光是爱，光也常常是指着生命。那么这个世界因为不认识上帝，所以充满了贫穷，充满了懦弱。那么当我们有上帝的光的时候，上帝的真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上帝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给这个世界，一个垂死的世界盼望。我们是世上的光，要把这个光常照在人的前面，要把真理照在人前面，让人知道错误。这跟盐的第一个功用很像，要让神的爱照在人前，这跟盐的第二个功用很像。那么让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不只是我们在讲道，而且是有好行为。但这个好行为 不是别的，这个好行为是一定是奉主的名，因为这个好行为的结果是叫世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教会有的时候有一个讲法我不太同意，就是我们就多多的行善，但是不要常提耶稣，因为这样人家会反感。也许我们不一定每次都提耶稣，尤其有的时候在外面的一些聚会不太方便，但是我们务必要人知道我们所有的良善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绝不把荣耀归给人，不把荣耀归给自己，所有的良善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是世上的光，要有好行为，但是这个好行为也要有福音，让人知道好行为来自上帝。这里其实还有一点哦，咳咳，我们是山上的城。这个山上的城的意思就是不能隐藏，我们是一座城，要让人看到，让人看到，不要隐藏。基督徒不是隐藏的，基督徒是把耶稣的丰富彰显在这个世界的。那我们每个人都不能隐藏，因为耶稣不要我们隐藏，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荣耀显出来。好，愿神赐福大家，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是不能隐藏的尘，不能隐藏的光，不会失位的盐。求主让我们多依靠你，能够见证你的荣美。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